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平安。时间上我们已经来到今年的年底，你认为这一年过得快还是慢呢？有人形容说，年轻的时候觉得日子很慢，像是在走路，中年以后就觉得日子很快，像是在跑步，到了老年觉得日子像是在飞。那你说今年是快还是慢呢？基督徒每一年的年底其实都要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做一次的反思跟反省，否则人生可能会不知不觉的以两个意来度过或者总结。哪两个意呢？一事无成，一塌糊涂。你说是这样的吗？其实这是圣经的话，我只是用现代成语跟你表达。不久我们在读的经文里面会读到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是不是一事无成一塌糊涂啊？所以今天的讲题，其实我用了透视人生，就是通过圣经诗篇九十篇，那对人生进行透视反思跟反省。诗篇九十篇其实我们都很熟，特别很多弟兄姐妹参加追思礼拜的都知道，常常会读到。不过因为参加追思礼拜还是少数，所以就把这篇信息搬到主的崇拜来讲。同时追思礼拜有时候时间也不够，没有办法好好的演绎这篇的诗篇。那诗篇九十篇对信徒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经常一年里面反复的来阅读思考诗篇九十篇。那圣经诗篇中最古老的一首诗歌，150篇的诗篇，这篇是最古老。不但这样，其实它在古今中外也是最老的诗歌，那甚至比唐代的李白或者苏轼或者更早的希腊的荷马都来得早。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神人摩西，神人摩西离开我们是一个很远古的年代。我们想象一下当时候的一个场景，摩西不是坐在苏轼的皇宫里面来写这首诗歌，而是在荒凉的旷野，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摩西可以说亲眼目睹了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相信发怨言，整整一代的人倒闭在旷野。那正如民数记14:29所预言的，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个旷野。所以我们可以说，在那漫长的40年里面，死亡是一个常态，葬礼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说你参加很多的葬礼，没有人可以跟摩西来相比。因此摩西面对的是死亡的普遍性，上帝的震怒，以及人生的极度虚空。但是重要的是，摩西不只是低头感悟人生，更是仰抬头仰望创造的主宰。所以因此这首诗是对那段惨痛历史中一个神学的反思。那诗篇九十篇是以神人摩西独特的经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旷野漂流40年，不可能再重复的。累积的智慧，他本来就是埃及的王子，见过的世面，所做的学问，再加上上帝的启示，他发出透视人生的祷告。那我们今天就站在摩西的肩头上，透过上帝的启示，以更高的高度来重新来透视人生。每次读诗篇九十篇，就好像照在一个高度来看人生。那为什么要透视人生呢？那透视这个字其实要表示的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只是看到表象，其实在表象的背后，很多人没有看到的是本质。所以动透过透视，我们要看到本质，我们要发现真相，我们得到智慧。为什么要透视人生？因为人生很多的欺骗，很多的虚晃。这个世界的人告诉你这个世界很好，人很聪明，人类的前途无量，但你读圣经你知道不是，你看到的都是表象。你要知道本质。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里面，今天很多的欺骗，最简单的就是你到小贩中心去，你看那张图画，那个云吞面，那个叉烧这么大，那么油腻，那么好看，那么美，就动心了。你买了之后一对照的时候，一个是真相，一个是表象，你就明白什么是真相了，认识真相的重要性了。 所以让我们今天借着诗篇九十篇透视人生的真相，发现真正的本质，得到智慧。好，我们先来读一读这十七节的经文。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第一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各下枯干。我们因为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为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强壮的长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那这一篇的诗篇，它主要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要表达人生短暂而且充满劳苦。那唯有透过认识这位永恒的上帝，学会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才能得到智慧的心，活出有永恒价值的生命。那基本上这篇的诗篇要告诉我们，人生要有四样的宝物，你一定要有。首先，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你一定人生要有归宿。那为什么呢？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明白。然后人生也要有救赎，人生更要有智慧。那最后，人生要有真正的爱，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先来看人生要有归宿这件事情，这是从诗篇的九十篇的一到第六节所要表达的真理。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神人摩西的祷告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把居所提了出来，那个主就表示他认识这位上帝有主权，他管制做这个世界。但是重要的，他提到居所，居所的意思就是什么？住处、避难所或者野兽的洞穴。你要了解，对于当时候旷野漂流在帐篷过日子的四十年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个词是有冲击力的。因为地上的帐篷虽然在移动，但神是他们固定的家，这个居所。然后摩西继续的说，诸山未曾生出，地跟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要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他提到这位上帝是什么？他是创造的主宰。他不是单单创造个有形的世界，诸山地跟世界是他造的，他更创造那无形体的时间，就是什么？从亘古到永远，时间、空间、物质都是他创造的，他在这一切之上。然后他对照我们人，你认识神再回来看人的时候，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当摩西写下你使人归于尘土的时候，他脑中想到什么？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中又想到什么？如果我们跟摩西有共同思想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记得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 这句话我们都明白，与这句话都是在所有的葬礼上会谈到的。你本来是尘土，要归于尘土，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死亡是神的主动的作为，是对罪的咒诅，对罪的刑罚。但摩西在这里把它提升，他用了一个字，世人要归回，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要归回。但问题是归回哪里呢？这也是在这一段里面他要告诉我们的。然后他继续说，上帝的时间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那这是上帝的时间观念，千年如昨日。那你看见他说神的时间不同于人的时间观，我们在时间上也会有相对的，有快乐的时间，时间感觉很短，痛苦的时候感觉很长。但对神来讲，他本质上就是超越时间的，再一次表示神跟人不同，我们依靠这位伟大的神。然后第五节他很生动的用了几个比喻，他说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什么，叫他如水充气，如睡一觉，找他们如早晨如生长的草。先看看如水充气，这个水充气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动词，它不是指普通的水，它是暴雨般的倾倒或洪水的冲走。就好像你如果一个画面的话，你要知道这不是细水长流，是指旷野中突如其来的山洪的爆发。我想如果你了解巴勒斯坦旷野那个干旱，它看起来是干的，可能下一刻暴雨就来了，连人带帐篷就瞬间被冲走了。他要说什么？他要强调死亡突然来，不是你可以知道的，你不知不觉的，而且不可抗拒的。所以因此生命像一种，就是说生命像一种强大的外力瞬间带走，人毫无招架之力。当死来的时候，你不可以说哎，慢点来，我今天没空，你不能。或者你想办法挡住他，你不能。他要来的时候他就来了，突然之间人就死了，我们就被带走了。除此之外他又用了一个词，他说人生就好像睡一觉。那中文的翻译其实很贴近原文，如睡一觉。那意思是什么？人生就像一场梦，醒来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你做过梦吗？梦里你是什么？很有钱的人，醒来还是穷光蛋。梦的时候吃得很饱，山珍海味，醒来的时候肚子饿得半命。所以因此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时间很快地飞过去，而且通常睡觉的时候没有时间概念的。今天你要临睡之前有没有这种习惯？看一看钟，十一点了你就睡着了，你会不会有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那是失眠了。如果你真的睡的话，哎，就什么天亮了，不知不觉的。他要强调的，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为什么不知不觉呢？就过去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话说，第晚上睡觉，早上起来，一夜就过去了。晚上睡觉，早上起不来，一生就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子，哇，就过去了。然后他再举例说，早晨像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其实这个是很讽刺的对比，他要对比早上的时候啊，草看起来生机勃勃的，充满了希望，更新成长，但这只是暂时的假象，到了晚上他就被下割下枯干了。其实他比喻人生，他要我们明白，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健康的时候，我们觉得充满了活力，我们仿佛能永远的活下去，像早晨的草，是不是当中很多的青年人的感觉？但这活力呢，是极其脆弱的，一下子我们就发现我们老去了。所以人生很短暂，人的脆弱性，他强调一件事情，最终人要归回，但问题是你要归回哪里？所以他谈到居所在哪里，没有居所就没有安息，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体验。你绝对不敢去旅行没有订酒店的，因为你害怕我今晚要住宿在哪里，没有一种安全，没有一种安息。所以因此更重要的就是，但归回，我们要回去哪里？这个世界很快就结束，我们的生命要结束了，没有归处，暗淡是可悲的。 所以很多的人就把他的居所以为我是放在银行的存款，我的房屋我的健康是我的归宿，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摩西告诉我们，唯有永恒的神才是灵魂真正的家，若不以神的为家，人生就是一场流浪。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不是在人生里面流浪。但没有居所，很多人没有居所的，你问他说你离开这个世界要去哪里，我不知道啊，我就去漂流吧，我就去轮回吧，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但对信徒来讲，我们知道世世代代神是我们的居所，所以因此上帝是我们的居所。什么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今生可以得到安息，我们这一生在世界上常常主成为我们的居所。但是更重要的是归回的时候，我们回到永生的神那里，他是我们永生的归宿。你就明白马太福音耶稣在11章28、29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心里得享安息。这个安息就是什么？今生在基督里我们有神作我的依靠，我是可以安稳的。然后不只是这样，那你看到约翰福音耶稣继续说14章1到3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居所，若没有我早告诉你们了，我去也为你们预备地方。耶稣不会骗我们，他为我们预备地方。第三节很重要，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告诉我们什么？永远的归宿。我们基督徒有永远的归宿，这就是神之所以神伟大的地方。基督教跟全世界宗教不一样，基督教最伟大的因为他的神伟大。为什么神伟大？神解决我们人类归宿的问题，解决你跟我归宿的问题。所以你看到了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讲到那些有信心的人，圣经怎么形容？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已经看透生命的本质了，看透人生的真相了。他说这样的话是表明要找一个家乡，他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意思说他想的不是地上的家乡，不是老家，回老家很容易，买一张机票就回去了。他想的是什么？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注意这句话，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迟，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意思是，上帝之所以伟大，他解决我们所有人归宿的问题。我们感谢主，你信耶稣，你得到永生的归宿，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生短暂。而神，我说过基督教最伟大的就是解决死后到哪里去的，没有一个宗教解决这个问题。但主说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你有居所吗？你今生的居所在哪里？你将来的居所又在哪里？很快的你就要回面对这个问题了。好，我们进入第二段的时候，他就提到人生要有救赎。那为什么呢？诗篇90篇从第7到第11节，其实摩西很深刻地解释了为什么人生如此短暂，而且充满苦难。他会提到死亡跟苦难不是个自然的现象，其实是神对罪的震怒的结果。你不要以为这是自然的。所以他解释了第7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怒气跟这个消灭跟惊惶，就是表示什么？摩西在这里指出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啊，一个一个一个的死去，就好像我们今天全人类的死亡一个一个的死去，不是因为生理的衰老或者恶劣的环境。我们总说人老了会死，我们就这是表象，真正的内问题是什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因为人在上帝公义的怒气之下，其实这是神对罪的审判，这个世界在审判，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 他说第八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他告诉我们震怒的原因，无所遁形的罪。世界上的人否定啊，哪有罪？我们基督徒让人讨厌的地方就是我们谈罪，我们告诉是这个世界有罪，但世界不是说，这个世界说啊，我们很好，生老病死是自然的，你相信啊？那你就被表象欺骗了。摩西告诉我们，本质是什么？真相是什么？人犯罪，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能够什么逃过。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最令人震惊的描述：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什么叫做罪孽摆在你面前呢？我们神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的罪神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常常会以为啊，我神不知道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那他期待一个，你说没有罪是表面上没有罪，隐恶，他提到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什么叫做隐恶？那些我们以为没人看见，深藏在心底的罪，嫉妒、骄傲跟失意。没有，我没有罪。我常常喜欢用这样来形容隐恶。在你的房间里面，你的客厅打扫得很干净，干净不干净啊？很干净。试试看在沙发拍拍一下，试试看把桌子上的纸来摇摇一下，但光照进来的时候都是什么？灰尘。这叫做隐恶。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没有神不知道，不晒神的面光。通常神的面光是代表祝福的，耶和华光照你。但摩西在这里讲的上帝的光，好像圣洁的光套探照灯一样，最隐秘的罪物无所定性。其实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都很清楚有隐恶。我们以为自己是好人啊。有一个年轻人要结婚，他是一个非信徒，他要跟一个基督徒的姐妹结婚，来找牧师。他跟牧师怎么介绍他自己？他跟牧师说，我是一个好人，我这一生没有做什么亏心的事情，我这个人很好。真的好吗？牧师对他说，你只是还没有经过考验的好人，你们没有给人惹过，没有给人对付过，环境没有改变过。如果是环境改变了，你又会这样吗？你是好人吗？在美国好莱坞一部电影，他就从这个主题他拍摄，一个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总裁，跟一个在贫民窟里面的一个人。贫民窟那个人真的是恶劣的很，哇，高高在上的那个君子。但是当阴差阳错环境倒过来的时候，那个总裁去到贫民窟的时候，看见他里面不过是什么，所谓的隐恶显露出来，一样的贪婪，一样的自私，一样的把那个罪性活得出来。所以但在神绝对的圣洁光照下，所有的罪都被显明。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受审判的原因。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装模作样，伪装得很好，但在上帝的面光，也包括上帝 X 光之中，其实我们要诚实面对我们这一年里面不为人知的嫉妒、贪婪、骄傲。我们是在求主赦免。所以因此透视人生，就是要意识到我们活在神圣的 X 光之中。如果不透视这一点，我们将带着未悔改的罪进到永恒的审判。这就是今天世界上的人可怜的地方。弟兄姐妹，你进到教会里面来，我要恭喜你，因为主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这个世界在罪恶的审判之下。你去到外面，这个世界哪里是罪恶？这个世界好的无比，人类的前途好的无比。本人约翰写过一本有名的经典，叫做《天路历程》。他怎么成这个城市？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荣耀的城市，但是本人约翰本着圣经告诉你，本质这是个将亡之城。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类的罪恶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你第一次听见罪，你开始思想全世界都在罪，我也包括在罪里面，所以你会寻找救赎，你会因此蒙福。但如果你从这里再走出去的时候， 你没有透视这一点，你听了听了你不相信，我很感到你是很可怜。这就是摩西的意思。所以他说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什么一生的叹息啊，因为活在罪跟神的震怒中，所以日子的流逝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沉重。我们活在一个虚空沉重之下。最后摩西指出，人生的空虚跟死亡是上帝对罪的神圣的判决。所以如果不解决罪的问题，人生只能在神的震怒之下以一生的叹息告终。怎么叫做一生的叹息？你常常对不对啊？但是意思就是说结束的很快，充满了无奈哀愁，一口气叹出来就没了。所以这部分是现代人最容易忽略的。摩西指出，死亡不是自然的循环，而是神震怒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救赎。因此他继续的说，既然这样，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在这里他打破了我们一个观念，人常常会觉得我会要永远的活下去。他说不，他说七十到八十，摩西为人的人设定人生的上限。其实很有趣的是，他离开我们几千年，当时候的医疗并不那么发达，但是他已经设定七十到八十。即使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这依然是大多数人生命的平均速度。虽然我们说我们朝一百向前，但其实你看大部分都是在七十八十。你如果到新加坡的统计局去看，八十五以上的全新加坡少过三万人。所以你家里有一个，感谢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人强壮是七十到八十，但很多的时候在八十再上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不是真正的在生活了，而是在活着。我常常探访老人家的时候，过了八十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问他做些什么，他就会告诉你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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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 appointment 啊，不是 dinner appointment， 不是 lunch appointment 啊，医药看医生看医生。第二个特点，他有一大箱的药啊，这就是人生的写照。所以因此他说劳苦愁烦，摩西指出来，即使我们人生所夸的黄金岁月或最美好的时光所轻夸的，他说在本质上仍然充满了为生存的挣扎跟内心的不安。你夸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学毕业，拿到博士学位，找到好工作，升职，哇，那是最夸口的。你怎么过那些日子的？挣扎内心不安，你一面在高位，一面看后面的个人要追上来了，我今天还在，明天会不会给斩掉了。你赚了很多钱，哇，会怕这个钱有什么又没有了。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就算你抓住的这一切，真的抓住吗？真的安稳吗？他说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生命结束的这么快，像鸟飞去一样，抓不住留不下来。其实这是对堕落世界最精确的标准。那十一节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这里有个羞耻，问谁晓得，意思说很少人知道。很少人知道什么？就是很少人有真正严肃对待神的圣洁和震怒，也不晓得。所以人在虚度光阴，我们根本不知道人在震怒之下，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罪的后果，罪的世界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世界所愚弄，吃喝快乐，我们享受人生，我们在这个世界来吃喝，结果很多人就在吃喝快乐中带着罪离开这个世界。你能站在永生上帝的审判前吗？你有把握吗？你说没有，我没有罪，隐二啊，这是个属灵的盲点。世人面对死亡跟苦难， 往往只看到表面的现象，生老病死、意外、硬气。但摩西指出，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上帝公义的作为。所以这个世界再厉害的人，全击一次的人，他最终都得要归回，他得要面对创造他的上帝。所以因此人不认识这个事实，敬畏就缺失了。人不认识神怒气的前世，所以不懂得通过敬畏神来生活。一直等到你来教会，圣经打开的时候，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但是世界上的人不懂。所以因此对罪的严肃态度，必须承认生活中的苦难跟罪跟我们自界跟间界的关系。没有对罪的深刻认识，就不会有对恩典的真实渴求。意思说，你不知道你生病，你就不觉得医生的重要；你不知道自己有病，就不知道药对你有多重要。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你就不知道恩典有多重要。你以为我啊无所谓，我死了就完了？不是，今生在罪恶的愁苦里面，将来要面对这位永生的上帝。所以人生要救赎，人生要救主。那保罗就体会这一点，所以因此保罗来到新约的时候，他就写下这几句话。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跟爱心。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这么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我不知道；逼迫人的，我不知道；侮慢人的，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很好，不是这样吗？我们也是这样吗？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我是得罪上帝的。感谢上帝，主恩格外丰盛，在基督里我得着救赎。所以他为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感到非常的感恩。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罪人中我是罪魁，意思说没有耶稣，没有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没有救恩，没有救赎，没有救法。请问我们怎么面对上帝？罪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你的一生一定要解决罪的问题，你一定要来到这个救主的面前，只有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不用再看其他的信仰。没有一个救主，世上只有一位救主，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耶稣。人类需要，人类需要救赎，你的人生，我的人生需要救赎。还有第三件事情，他说我们的人生要有智慧。接着下去他要谈到怎么过这个人生。所以十三节节他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所以这是整个整首诗的一个重要的枢纽。摩西不只是叹息啊，过去怎样，人的罪怎样，而是转向神寻求解决的方法。我需要救恩，我需要救主，我需要归属，但我也要在地面上怎么生活。所以他教我们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不仅是数学上的计算，而是评估真实跟管理。但是这个最古老的诗歌，谈人生的诗歌，摩西是第一个用数学来提到算自己的日子，得智慧的心。这是苏轼你看不到的，这是李白的诗你看不到的。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摩西其实在诗篇九十篇里面，他不仅是个诗人，他更像是一个数学的老师。我知道一谈到数学的时候，人就怕了。我们听到数学两个字就开始头痛了。数学不好的人都这样。如果你觉得头痛了，我们有共同的问题。那么但不用担心。摩西教的这堂数学课不用微积分，只需要简单的除法、减法跟加法。学会这三个算，你就能解决人生这道难题。他说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会除法。什么叫做除法呢？除法就是你要以永恒为分母。摩西在第二节怎么说？他告诉我们那位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千年如昨日的，那位在时间上是永永远远的。他的意思是， 数学原理很简单嘛，任何一个有限的数字不管多大，除一个无限大，结果都是靠近什么？零。它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因为我们把眼前的困难放得很大。失业了很大吗？生病了很大吗？孩子不听话了很大吗？这些问题在我们眼前像山一样大，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你除以今天，你除以这个月，啊，好难很难。你试试看，除以永恒，这些问题就变什么？变小了。我知道你小六毕业的时候很在乎成绩，后来中四很在乎成绩，高中成绩很在乎。我现在在问你啊，说有60以上的弟兄姐妹，你还在乎你毕业才会考多少吗？你没有见到牧师？哎呀，牧师啊，我很惨，毕业才会以前不及格，有没有？啊，没有，哦，没有了。为什么？除以永恒了嘛？哎呦，原来当时候很大的事情，其实世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试一试，把所有的焦虑除以神的永恒，从上帝的永恒眼光来看。所以把你那蛮横老板出于神的宝座啊，把你在这世界受的委屈出于神永远的国度。其实真的，刚才早上第一堂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问我，他说，牧师啊，加减乘除哪一个最难？我说你知道的，除最难。是的，这是很难的，但你学会了，你看事情就永恒来看，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睡不着觉的大事突然变得什么微不足道了。这就是透视。很多的时候把它拉长来看，这真的是微不足道了。第二，他说我们一定要学会倒计时的人生的减法，减了。他说大多数人在过日子的心态是加，觉得明天还在加，还明天还有，一加一岁了，明天还有，后天还有，日子是无限叠加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时间的观念就是什么，好像一张挥霍的好像挥霍时间，好像挥霍一张没有卡限度限制的信用卡，日子就挥霍过去了。但摩西说不能不能不能，要用减法。人生不是无限的，人是吃70岁强壮什么到80岁。好，再做一个简单的算数，各位就用80吧，我是喜欢用70，但你要用80就用80吧，然后减减看，减你现在的年龄，不用告诉我。好，请问你还有剩下多少年？那你会不会忽然发现自己聪明了一点啊？原来我只剩下，有些人是单位数了，单位数了，5年7年10年。我们不要以为你会永远在这个地方，所以问自己，如果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件事值得我花这么多时间去生气，是忧虑吗？需要吗？这是减法，让我们常常因为减而得到智慧。有一次玩游戏，他每个人说，你们选一个你想活到的年龄。我那时候写70，有个姐妹看到了，你才写70，没剩下几年了嘞。是啊，你知道啊，没剩下几年了，不要以为你要永远活下去啊。那么所以他说指教我们啊，主啊，指教我们。所以什么叫做指教？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没有上帝的启示，你在这个世界奔波，世界会告诉你没问题的，很好的人生，很好的，我们不要去想以后，我们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但人天生倾向于以为自己会永远活下去，只有神能打破这个幻想。所以你来到教会，上帝把智慧告诉你，神的话告诉你，我们活在罪恶当中，我们人生是短暂的，你就这样有智慧的心了。所以智慧不是很高的智商，而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好像你看到生命短暂劳苦，你就必须要面对神的审判，你就会开始改变，调整人生的优先，不再追求虚空的尘土，而是追求永恒的居所。这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不幸的人会停留在第十节而叹息，哎呀，一生是70岁，讲断到80岁。依靠上帝的我们， 要用十二节的祷告教导我，指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把短暂的人生转化通向永恒智慧的阶梯。所以你知道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当然要亲近智慧的源头，当然要信靠圣经，当然要顺服圣灵，更当然的要谦卑受教。我们人生一定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做礼拜、听讲道、读圣经、遵行上帝的话，都是智慧的心。但是最重要的还有第四件事情，人需要有上帝的爱。接着下来的最后的五节，从十三到十七节，那这最后的五节经文是整首诗的高潮。摩西对人生的短暂的叹息是一到十二节，十三节开始他转向向神发出急切的呼求。他求什么呢？他求神介入他的人生，扭转这个悲剧，给他短暂的人生永恒的意义。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就是求神进入你的生命，扭转你的人生。你不信耶稣啊，谁来扭转你的人生啊？你不过就是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得过且过，最后死了，最后永远的灭亡。但是你看多有智慧的摩西祷告，上帝啊，介入我的人生。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十三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在这里一个转回，记得吗？第三节，神使人归于尘土，叫做转回啊。神说你们最后人都要转回，你有没有记住？但在这里包摩西的祷告是，现在摩西求神，神啊，你先转回吧，你的怒从你转怒气中转回来吧。意思是说，主啊，除非你回心转意，停止震怒，否则我们只能归于尘土。这是求跟神的关系恢复。就好像一个人你得罪他，他要对付你，你要怎么办？求他转回和好。上帝不是已经做了这个工作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被差到世界上做什么？保罗说使神跟人什么和好，使你我跟神和好。啊，摩西当年的祷告求神回转，神已经回转了，但很多很多的人没有看清楚，他们竟然拒绝，我没有罪，我在今生要永远活着，死就死吧，人可以多遗存就多遗存。后悔就是不是说神求神后悔，不是说神犯了错悔改，而是指因着怜悯而改变对待人的方式，从审判转为施恩。上帝已经听了摩西的祷告，耶稣基督来转回了他对待人的方式，学会减法。当摩西告诉我们减，他就忽然间发现日子这么短，减了就很短了，那人生岂不是很凄凉吗？特别到年老的时候，我减一减没有多少了。那有人问我，如果牧师啊，八十减八十亿呢？我说那你赚到了，你 extended 你的 visa 多一年了。你要知道，你 extended visa 是随时都可以什么，随时都没有了。所以最后摩西教我们加法啊，加法进来，他说。填补空虚的唯一的变数就是这个加法。加什么呢？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欢喜。所以你看早早的意思是什么？它是要对照第五第六节的那些早晨草生长，晚上枯干。这里摩西求神在每一个新的早晨用慈爱充满我们，打破死亡的循环。这个慈爱很重要，保得你的慈爱不是一般的爱，不是人间的爱，是你的慈爱。这个慈爱在希伯来文就是 chesed 的意思是什么？神盟约中不离不弃的爱。上帝没有离弃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没有离弃属他的儿女，上帝没有离弃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所以唯有神坚定的爱才能够填补我们人心的虚空啊。说我们有上帝的爱才能够说我真的能够满足。世界告诉我们满足感来自于成就、金钱、享乐，摩西说真正的满足来自上帝的慈爱。其实世界告诉我们什么？ 加薪水、加房子、加名声。是的，我们拼命做这些加法。我告诉你，很多很多人其实很多很多的钱虚空。透视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不再向世界乞讨满足感，不要期望从世界得满足。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帝的爱充满你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诱惑不过是廉价的替代品，你就失去，他就对你失去引力了。你没有上帝的爱，世界是很诱惑的，但是你头一头栽进去，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感谢上帝，摩西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神奇的加法。所以摩西的公式是短暂的人生加上神的慈爱，就是等于满足跟喜乐。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的状态人生，只要加上了上帝的爱，然后哪怕你是在旷野，就好像摩西这样，哪怕你遭遇困难，你依然可以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有上帝的爱吗？其实上帝的爱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我们一起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各位，上帝爱你，上帝爱我，我们当中很多人回应了，你得到了上帝的爱，早早保得他的慈爱，神的慈爱充满我。你真正体会上帝的爱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比这个东西更叫你满足。很多基督徒其实还不知道上帝的爱，还是渴望世界的爱，还在世界里面寻找满足。当你真的体会上帝的爱的时候，我是何等样的人，蒙上帝的恩而成，爱而成，你有真正的满足。你有上帝的爱吗？所以摩西教了我们三招数学题。第一，除法，用神的永恒除去你的烦恼，烦恼就归零。减法，数算日子，知道余日无多，就减少浪费。加法，加上神的慈爱，生命就满足。这就是摩西的智慧啊！摩西告诉我们，用除法看困难，你就会得到安息了。很多的时候，我看有些人抢个车位打起来，疯了，你懂吗？为了一点点的钱吵起来，六亲不认了。神经病啊，为什么没有永恒的眼光？世上的人没有永恒的眼光，用永恒眼光看的时候，这算得什么？多这一万，多两万，多五万，多十万又怎样？多一百万、一千万怎样？你有这个命去承受吗？你花得完吗？你吃得了吗？用减法看时间，你会得着智慧。我们在世上日子不多，所以你要怎样好好的用每一个日子来过活。用加法看恩典，你会得到满足。上帝爱我，我是谁？我成了何等样的人，蒙上帝的恩才成的。上帝很多恩典在身上，你算一算的时候你就满足了，你还要什么？同时，因为我们都成为属灵的数学家。好，最后十五节，求你照着你使我受苦的日子和我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受苦跟喜乐平衡啊。摩西的祷告求一种神圣的补偿，如果我们在最终受苦了这么多年，上帝啊，叫我们喜乐。我们受苦日子、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什么意思？求神赐下同样长久甚至更长久的喜乐恩典。你得到了吗？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啊。基督徒人生是不是在苦难的当中却喜乐的？我们有教会来到礼拜堂，神的话安慰我们，我们有弟兄姐妹建立的关系，我们有向神祷告，神应允我们的喜乐，我们有经历神的同在的平安跟喜乐，是不是在苦难中、年岁的苦难中得到喜乐？在基督里我们享受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跑出去。但如果你明白摩西的祷告，我们得到了。诗篇九十篇不是以绝望结束，而是以祷告结束。所以你看，摩西明白了人生的短暂后，他没有变得消极的说：“哎呀，既然人生苦短，那就躺平吧，那就吃喝快乐吧。”世界上的人或许这样告诉你，但摩西说不。相反的，他做了一个很积极、有野心的祷告。 最后两节我们一起读，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你看在最后的这一段，摩西找到了战胜虚空的唯一途径，不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去延长寿命或保留那些成就。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做，但没有真正的意义跟价值，而是转身靠神转回赐下恩典，那并且亲自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建立手中的工作。你知道吗？这是整首诗的终极祈求。你知道人生最大悲哀是什么？徒劳。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没有价值，不能被在不能带到天上去，辛苦一生，死后如草枯干，什么都没有留下。但是摩西却在这里什么祷告？祷告求神什么？求永恒的神在短暂的人生给我们盖上印章。当永恒的神建立我们的工作，包括讲教养儿女、侍奉职业，这些工作就脱离时间的咒诅，就存留到永恒。你怎么照顾孩子？怎么侍奉？怎么工作？会存到永恒去？他说，只有当我们的工作跟神的作为对齐的时候，人的工作才有价值。不是因为你做基督徒你做什么都有价值，而是要跟神来对齐。所以保摩西祷告说，上帝啊，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作，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不是辛劳，而是可以带到天上去。所以怎么对齐？在这里我要谈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过去我们从我们的这些前辈得来的观念，但这些年来我们也用这些观念，但我必须承认这个观念是错的。我们就一直用这个观念在教弟兄姐妹的当中教导，结果我们教导出一群我们走错路的。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听过代职侍奉，弟兄姐妹，你跟我如果不是神呼召你做传道人，都在代职侍奉，但是错的。我们应该侍奉代职。你说牧师，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那我告诉你，新马关系，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关系，我是新加坡人，我就讲新马关系，你是马来西亚就会讲什么马新关系。所以你看马来西亚人以马为重对吗？马新关系。新加坡人以新为重，就是新马关系。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过去叫做代职侍奉，代职侍奉，就弟兄姐妹都代职，你要先把职业搞好才来侍奉。职业搞得好吗？职业搞不好的，一生都搞不好的。所以很多人就不侍奉了，因为他职业都没有搞好嘛。所以代职侍奉，代职他忙于他的职业，忙于职业侍奉呢。所以为什么教会有时候叫人家侍奉没人侍奉？每个人说，牧师啊，我的职业还没有搞清楚啊。但是如果你倒过来侍奉代职，你侍奉在前，你代职，如果需要在自分不是最主要的，侍奉还是最主要的，大家就把上帝的工作先放在前面。这就是建立我们的工作就能够被建立了。你不管做什么都是如此，你做生意也好，你做父母也好，你做各样的工作也好，都是什么？以神为重。今天你怎么爱你的孩子？你专心爱你的孩子啊？我可以告诉你的孩子很糟糕，因为你的专心爱孩子有很多的时候产生副作用。你试试看，你爱上帝，你爱上帝，上帝就给你智慧爱孩子。你以神的事为念，神在你的工作上就要减轻你的重担。所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过去就是代职侍奉，结果每个弟兄这边都代职，忙得不得了，忙完了累死了，难怪侍奉找不到了。错，这条路错。很多弟兄这边就这样损失了。我们要侍奉代职，以侍奉为念。我喜欢的一个，我常常有时候到一个小贩中心，一个马来人的摊位，我喜欢吃他的东西，但是我注意到一件事情，他礼拜五一定不开。 为什么？因为礼拜一我是回教徒的三八样。但是你看基督徒的摊位礼拜天还是开，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下午聚会，因为我们可以拜六聚会，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重点在哪里？短暂的今生重点在哪里？我知道今天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不是已经退休了，不是退休侍奉，要侍奉退休。我知道很多人退休侍奉，所以退休做什么？做我喜欢做的事，到处去旅行，到处去旅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我没有说旅行是错，旅行是好的。你旅行了后又怎样？侍奉呢，跟我没有关系。侍奉跟我没有关系。你怎么求神建立你手中的工作？你没有供任何的工作可以被建立。上帝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人生有机会来侍奉他，信主侍奉他。所以，让我们改一改。侍奉代子，在座当中的年轻人，包括侍奉学习，我对学生也这么说，你关心神的工作，学业神会带领你，你尽你的本分力量。事实上很多事情不是没有上帝的赐福，跟你讲白忙一场，我们要有上帝的赐福。所以同样的，我们当中退休的人，退休侍奉还是侍奉退休？侍奉退休，以侍奉为主。神可以用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是的，你有很多的世上的责任，你有的孙子要照顾，你不要单单爱孙子，你要爱上帝。如果你只会爱孙子，我可以告诉你，不是真正的满足。所以这就是在这里就是对齐。所以这是一个何等震撼的观念。虽然我们人是短暂的，像尘土一样，但是当我们连接那位永恒的神的时候，我们这算短暂手所做的工作，哇，竟然可以存留到永恒。今天你在一个职位上做一生干一生，因为你侍奉代职，那所有的工作被带到天上去。今天你投入在你的家庭里面侍奉家庭，你的整个的家庭带到主的面前。这就是保，这就是摩西的意思。所以只有在求永恒主的恩典当中，短暂的人生才能活出永恒的价值。所以诗篇九十篇并没有停留在叹息人生的短暂，而是带入我们进入的盼望。弟兄姐妹，虽然人生如草，但主是我们的居所。虽然我们有隐恶，但主有赦罪的恩典。虽然岁月不断的流逝，但我们可以求智慧来数算日子。虽然世界会过去，但主能建立我们所做的功。在这里我有个呼召跟祷告，在这年底的时刻，我邀请你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指教我，不再为必坏的事物劳力，而是为永生来劳力。愿你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这四样宝物你有吗？人生短暂，人生要有归宿，你要归去哪里？人生有罪恶，我们要救赎，你有得着赦免吗？人生有许多愚蠢愚昧的事情，没有真相的事情，需要智慧，你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吗？人生就算有了一切，如果没有神的爱依然是虚空，你有神的爱吗？怎么知道你有神的爱？你爱神吗？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你得到神的爱，你自然要回应神的爱。如果没有的话，人生还有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果有的话，工作被建立，在永恒里面，我们亲眼见那爱我们救我们的主。我们祷告，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省察我们自己，重新求主坚固你的信心。你冷淡了，你退后了，你想放弃了。愿摩西的祷告是为你祷告，使你得着坚固。 我们用一点的时间再次把自己在神的面前来反省，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在万人中蒙你的拣选，献上感谢。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你的恩才成的。在这年底的时刻，愿这篇诗篇提醒我们，在永恒的时间里面，我们这一点点算不得什么，你却命定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永恒的眼光来看事情，有永恒的智慧来做决定，更有你的爱使我们在苦难的人生里面享受平安。我们在座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主你也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认识你。我们这些蒙主开眼睛的人，信靠你的人，让我们不能得过且过，我们要更加倍的用神给我们资源来荣耀你的圣名。愿你坚定我们的工作，愿你的荣美显在我们的身上。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